长好长啊，因为我开车这个开车过来的时候，觉得好像好久没有开车出来的路了、啊。虽然我们电台放，感觉到很不一样哈、啊。这个一个月前我们讲到这个十一章的前面一半，那个地方告诉我们耶稣行的地，这个按照约翰福音使徒约翰所记载的第七个神迹，也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神迹。因为在那个地方讲到有一个人，他名字叫做拉撒路，他死了四天了。那么耶稣来的时候，耶稣将他从死里头叫他从死里复活。这个他的姐姐这个马大认为他这个头一定已经臭掉了啊。按照犹太人的想法，一个人如果死了四天是没希望的啊。如果过去一天两天的话，灵魂还可能回来。但是这个人死了四天，那么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在这个犹太人的当中就起了很大的震撼。因为虽然其他四福音里面还记了两次耶稣叫死人复活，可是那个两次的复活都是好像比较时间比较短啊、这个地方呢是已经埋葬之后他却从死里出来。那么我们上次讲到说这个拉撒路的复活是一个预表，这个预表告诉我们说后面不久就要发生的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所以耶稣的宣告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或者应该是讲到这个那个地方讲到说他就是这个生命的源头。那么他原不来不能够被死来拘禁，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拉撒路呢也是这个所有信了耶稣的人将来要复活的一个态度。将来有一天我们这个身体要改变啊。这一阵子我来看一个看一本书，我觉得蛮 encouraging 啊。以前我在本科的时候讲说，我不知道将来我们复活以后换了个荣耀的身体，是年轻的时候的样子呢，还是老人的样子啊？他说，按照圣经里头的根据来讲呢 ，chances are the at the prime of your life， 因为耶稣是33岁半死了复活啊，是他的生命最丰富的时候那一段的复活。所以将来复活的时候，非常可能是你最年轻、最漂亮、最荣耀的那个。不过都是外面的说辞，因为是按照耶稣他一切的丰盛啊，所以我看了 very encouraging 啊，将来不会是这个样子，会是当年比较好看一点的样子。But anyway， 你发现在这一段的圣经从十一章的第45节开始。那这里呢是使徒约翰在圣灵的引导的下头，那你就发现他记得不同的，刚才我们都读了很长一段经文啊，下一节这位信徒了，不是要我们读很多事情、这个地方你就发现他记载一些事情，一方面让我们看见这个神迹发生之后带来什么样的果效，一般的人对这个神迹有什么样的反应，但是同时让我们看见耶稣是活在一个神圣的时间，这个神圣的时间表当中。那么如果你从前面第很一开始水变酒的神迹开始，那个时候他的母亲跟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第七章的时候那么多人上耶路撒冷，他的弟弟们跟他说人要显扬名声，应该这些将这些事情显在众人的面前，那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所以后来他好像暗暗的上耶路撒冷。在第八章后面你继续发现犹太人开始逼迫他的时候，好像要这个用石头打死他，要怎么样怎么样捉拿他，可是他们都讲说时候还没有到。但是到这个地方慢慢慢慢你就发现这个时候越来越近，好像最后上这个得荣耀上耶路撒冷定十字架这一段的路越来越接近。那么最后这里就这个使徒约翰就做几件简单的记载，让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地方的第一个地方，刚才我们这集读过了，我想我们就不读了啊。这地方让我们看见这个神迹所带来的一个结果。你发现很稀奇，每一次有一个信息出来，或者有一个兆头出来的时候，人对这个兆头的反应好像是非常的两个极端。一方面的人，他许多人信了耶稣。他们看见这个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他们说这一位一定是神的儿子，这一位就是那位生命的源头，所以我们愿意信他。 所以有一些的人就很简单就相信啊。啊，我不晓得我们每个人相信的心路路程都不一样，有的人是经过这个百般的挣扎，经过许许多多的思考，然后好像是试了又试，试了又试，最后信。有的人好像这个踏破铁鞋啊，就最后得来全不费功夫，好像忽然间一个圣灵的开启，好像忽然间那个窍门开了，他就信了耶稣。你问他为什么信呢？他从前追求了半天的，好像也没什么大道理，可是他就是信过来了啊！因为神将这个信心放在我们的里头。那么这个地方有许多人，他看见了他就相信了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圣经犹太人每一次都碰到耶稣，都常常跟他说：“你写个神迹给我们看，对不对？”那么耶稣跟他们说，除了那个约拿的那个神迹，再也没有神迹给他们看。讲到下头，讲到钉十字架、埋葬、三天以后复活这件事情。好，因为这是一个荒谬这个悖逆的时代，就是你行很多的神迹他们也不会相信，许多时候他们看见了神迹可是还要再看一样。但是这里有一些人信了，但是另外有负面的，有一些人很奇怪，好像在宗教的热忱的当中，在犹太教这么浓厚的气氛的里头，他们也来看耶稣，可是来的时候好像有另外一个目的，看看这个人到底是做什么，他到底是不是从神那里来的，这个人会不会是一个假的先知，这个人是不是会或者说他会不会是一个要带领我们这个犹太人好像从罗马人的统治下走出来的一位领袖啊？那么所以好像有这两方面的事情发生。让我们去看哈，这里所带来的结果很这个使徒约翰记得很清楚哈。其实使徒约翰跟大祭司的家里是有认识的，所以你看他们最后在那个审判的时候，这个彼得进不去，使徒这个约翰在门口跟那个使女交代一下，彼得就进去了啊。这个显然他们家里常常捕鱼的人把鱼送到大祭司的家里头啊，大祭司也想吃好的东西，山珍海味。所以呢，结果这些人你看，为了宗教的上面的，好像他们既得的利益，他们所有的益处，结果有这么一段的事情。那么我想提一提这个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他们连接的。我们知道这个所有的大祭司们他们都是撒都该人，那么法利赛人他们是一批按照历史来讲是从麦加比这个王朝开始，他们为了觉得说我们犹太人老是被外邦人欺负，是因为我们不够敬虔不够爱主，所以法利赛人把自己分别出来，他说我们是一批分别为圣的人，我们是专门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的人，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读神的话。很可惜，就是演变到耶稣这个时代的时候呢，他们话也是读了，可是很多的话是知识性的，加上古人的遗传，加上各式各样他们的解释，结果变成很多很多的规条，结果成为什么？成为一个宗教外头的形式。这些人守律法，他们对别人有很深刻的要求，可是他把很多的担子压在别人身上的时候，他自己头一个也不动啊，自己能说不能行，这是法利赛人。可是在这个时候，他们为了好像对于这个犹太教他们犹太百姓的一些的利益，所以他们这个时候居然跟撒都该人联合起来，原来在所有的事情上面常常是争吵反对的。撒都该人认为这个人没有灵魂，认为这个没有复活，人如果死了就人死如灯灭就结束了。法利赛人说有灵魂有复活，所以他们是神学思想完全好像是不配合的人。可是在这个时候居然联合起来，他们商议要怎么样的除灭耶稣。你发现这个宗教世界的黑暗啊，我们说哦，当初这个犹太教都是黑暗，那今天这个教会里头有很多错误的观念，很长期的下来，不是光讲到今天，许多的人对于犹太人他们的救恩有一种错误的观念，我们认为说耶稣钉十字架是因为被犹太人钉死，所以他们应该被咒诅，他们应该受很多很多的刑罚。所以你看这个在二次大战时候一直下来，犹太人受那么多的痛苦，许多的苦是因为基督徒嫁给他们，因为他们认为说他们是最灵的。其实耶稣钉十字架不是因为犹太人，耶稣钉十字架是因为所有世界人的罪，因为你我的罪他上了十字架。和这些人来商量怎么样来对付他那么这里所讲到的什么事情呢？他说这个地方是好些神迹事实，因为他行了好多的事。我们知道如果按新约圣经去看这个四福音所记载的出来， 有二十五六样的手机记在那里，看你怎么样仔细的去算，有的人可以算到超过三十项。那么，这个使徒约翰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二十章是里讲说，耶稣所记的是，如果要都记下来的话，全世界都容不下，所以他行许许多多的神迹。那么这里有一批人，常常在那里记账，他做了什么，做了什么，做了什么，他犯了安息日，他这个好像在什么时候又是没守安息日，又是怎么样，很多的，比方说吃东西没有洗手，各式各样的东西都把它记在账上。那么现在说什么呢？他说你现在如果要去除灭一个人，你不能说，哎，看看某某人去，我们有一个重赏之下必有勇，说你去把他杀了吧。他不，他们要做的很彷徨，要做的这个好像有很充分的理由，而且最好是借刀杀人，不要自己动手。我讲这件事情，你可以去看看今天教会里发生的事，很类似啊。这个有很多这一类的事情，有很多的明争暗斗的事。为什么？因为都像文士、法利赛人。都像撒都该人，占着一些职位，但是不是真的侍奉神。所以我们读这些圣经要反省自己，不要去看别人啊，反省自己啊，不要说这是某某教会的精英，这是某某什么样的人的事，你要想想看说我自己有没有掉在这个光景的里头。他这里有一个很冠冕堂皇的一个说法，他说如果由着他的话呢，人人都要信他，那么罗马人就要来夺我们的地处和我们的百姓。这个说法正确不正确？按照第一个世纪的耶稣在的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根本已经亡国了，他其实已经被罗马人统治了。罗马有分封的诸王在那里的时候，他所派来的希律王根本不是犹太人，对不对？可是为什么他可以在那里管他们？因为他们根本已经亡国了。可是呢，罗马人很尊重不同的民族，只要你这个民族自己而且尊重他们自己的宗教，所以当他们是在犹太教的当中的时候，罗马人也让他们自己去敬拜，所以他们有相当的自由。所以这些人在政治权力上面没有了，可是他用他的这个宗教的形式，还有一些人在那里好像掌权，好像维持他们犹太的社会。所以这些人自以为他们是领导的人，他们是这个带领的神的百姓的。那么现在他们就用这个理论说，如果这个人这样下去的话，那么因为他说他是神的儿子，所以犹太人你看到最后钉死他十字架的时候说，我们除了该杀以外我们没有王。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要用这个好像民族之间的煽动，让你知道说我们是顺服该杀的。可是他在这里讲话的时候说，怕他来把我们的领土都占走。所以你就发现这里有一些人其实是好像一句话两面啊，就好像人们讲说 you can have the cake and eat it too， 这个两面的好处他都要有。可在这个时候他反过来他说，我们是爱国的，我们必须要因为这样子把这个人吃掉。那么下面的阴谋里讲很多，他说你知道什么吗？他说如果一个人为通国死，如果一个人为我们死的免得通国灭亡的话，这个是应该值得做的，这个是应该的事情。很奇怪，这个是出于大祭司的口。那么这个人他那一年都能做大祭司，我想他讲这个话的时候他的动机是不对的，但是很稀奇，就是他竟然在无意的当中却说了一个耶稣为百姓死的这个预言。所以你如果看这段经文的话，你就发现其实在这个地方呢就开始要应验到这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八节这个地方所讲到的，讲到他岂不知他这个是为了他百姓的罪恶、百姓的过犯而死的。所以神早就已经预备他的儿子要成为这个赎罪祭，成为这个赎罪的羔羊，但是居然在大祭司的好像这个卑鄙的这个筹划要谋杀一个人的当中，把这个预言讲出来。所以在这个最后面就说他说他这两约翰就解释说他是这一年做大祭司的，结果呢他就预言说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过灭亡是你们的益处。那么好像这个讲得很冠冕堂皇，但是呢神也借着这个好像把他预言讲出来。OK， 那么现在这一段就很有意思了。那么在最后的时间，我们知道主耶稣在这个世上33年半的这个一个短短的一个一生，那么30岁的时候出来传道，现在这个是到最后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那么在这里头，我想我们刚也读过了哈， 在这边我们就看见说，他不明显的在犹太人当中来游行，那么他跟他的门徒他们有同住。我觉得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圣经很有意思啊，圣经就这么一段提到这个事情，可是没有讲到详细的最后这几天也是跟他们做什么样的教导，好像没有把他的这个所讲的所做的详细的讲下来。但是我想你可以稍微 speculate 一下，有的时候让你的思想这个奔放一下也不错哈。你可以想一想，这里讲到说耶稣和门徒同住，这里讲到 they bind together 或是 dwell together， 你有没有想到圣经里面每次讲到预言讲到神的儿子来的时候，约翰福音第一章开始讲到说道成了肉身住在他们我们的当中，丰丰满满的有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个地方讲到住在我们当中是讲到什么 Tabernacle among us， 讲到神的帐幕住在人的当中。你看到启示录最后一章的时候，他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所以就看见说神他愿意跟人同住。那么在最后要上十字架之前这一段的时间里面，耶稣珍惜最后一段的时间跟他们的门徒在一起。我相信在这段的相处的当中，他们亲眼看见，他们听见他的说话，他们可以很接近的问他各式各样的问题，虽然圣经都没有记载到底讲些什么东西，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生命的沟通是非常要紧的一件事。今天所有信主耶稣的人，我们需要耶稣跟我们同住。你会发现许多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忙很多的事，我们这个待会我们讲到马大马利亚，对不对？所以教会里都需要这样子的人，每个人个性都不一样，所以我们按照恩赐来服侍。但许多的时候我们被许多的工作忙碌到一个地步，没有时间来亲近主，好像服侍人都来不及。这里他叫他们同住，好像与世界的隔绝，叫人跟主在一起。所以我记得以前这个有一本小册子，这个王载老牧师叫 No Bible No Bible, No Breakfast、啊、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他说不要吃早饭，先去读圣经，先把属灵的话语吃下去，再开始吃你的早饭、啊、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是，有的人是 No Bible, No Breakfast， 全部都没有喝、啊、到了晚上可能才开始吃、啊、对不对、啊、这个、这里讲到什么，讲到人跟主之间亲密的关系的要紧。下面说什么逾越节经，这个读圣经的人当初怎么样去推这些时间呢？最主要是按照约翰福音，因为他们一直记载到逾越节到了，逾越节到了，所以他们就算他到底有多少的时间。那么这个是最后的一个逾越节，在犹太人的生活的当中，每一年有不同的节期，他们要上去，有逾越节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那我稍微讲一点点，逾越节如果你要去看，最早最早你要回到出埃及记。摩西怎么样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最后的时候匆匆忙忙的当中他们守逾越节，他们没有时间去在这个好像去好好的预备他们的羊羔，去预备他们的那个牛饼，所以他们是一个逾越节的羊羔呢，他们是这个是这个无酵饼，这好像都来不及发酵了啊。那么所以后来他就他们守逾越节呢，是为了纪念当初神怎么样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出来。那么逾越节中最要紧的一件事讲到，就是他们所逾越节的人，这个他们的住的地方的门口的门框门楣的上头要涂这个血，就他们宰杀逾越节的这个羊羔之后呢，他们要把血涂在上头。那么所以当这个神来灭这个埃及的众这个每一个家里的长子的时候呢，他经过这个房子的外头看见上头有血，他就越过去，所以逾越节就是 pass over， 神就越过去呢，这家的人就得以安全。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说，在耶稣基督的宝血的下头，我们得到生命的拯救，我们得以不被定罪。所以这个逾越节有这样子的一个预表。那么现在他们到逾越节的时间，啊，犹太人在那里找耶稣说，这个人来不来过节啊？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成为一个怎么讲 the most wanted man。啊，因为他们已经有这个通令捉拿耶稣，有这个通缉令出去，谁知道在他哪里，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去抓他。其实这个之前就发现他们已经开始做这个事，但是好像 没有办法下手啊，因为耶稣的威严叫那些人不敢怎么样做啊。这一类的事情后来继续发生，这个在使徒行传开始也一样，他们也要去抓人啊，因为这个逼迫不属于这位这个世界的这一位，这个逼迫好像不会断。OK， 下面这个转到另外一个很有意思，在伯大尼有一个晚餐。那么这个地方他就很清楚告诉我们，是逾越节的前六天，这是 the very very last week。你如果看马可福音的记载，讲到这个餐筵席在哪里举行，晓不晓得？在一个长大麻风的西门的家里，这个西门呢就为耶稣预备筵席。但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就发现前面的伯大尼这个家庭，马大、玛利亚、拉撒路都在。那么他们有不同的方式在那里做，所以这里我只列了这个头上面的这个三节的经文。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伯大尼这一下子是因为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忽然间成名啊，这个一个小小的一个城市，现在成为一个这个焦点的重心啊，因为这里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现在这里摆筵席，所以很多的人来。那我们来看一看啊，时间、地点、场合，这里讲到伯大尼这小小的地方，我们讲到伯大尼叫做枣子之家啊，可能这个地方生产非常好的这个蜜枣。这个可能整个地方的这个，你会以这个名字来称这个这一个村落的话，表示它这个地方的这一方面的农产特别好。那么在这个地方，显然讲到这个家庭在这里聚会的时候，你看你有这里三个人。这个地方讲到马大的时候，那我们知道前面马大在路加福音的时候曾经有过一个 story， 就是他在服侍的当中，他烦乱，他这个忙乱的，他是厌烦了，他的这个妹子坐在耶稣的脚前，什么也不动啊。昨天我们隔壁的邻居搬家，这个我太太在窗口看看，他很有意思啊。那个隔壁的太太跟小孩忙的要死，那边搬东西，那个先生坐在院子里看书。我说怎么有这种事情啊？马大服侍忙得要命，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前听他讲道。越服侍心里越不高兴，哎，耶稣跟他说，他说马大马大，他说有一件事 ，one thing is needful， right？ 这讲到一个上好的福分，他说玛利亚已经得到了那个，那么他说你的服侍里面，他说你为这些事情劳苦愁烦，那么所以你看马大这个人，你现在从他的这个兄弟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以后，马大有没有说我要像玛利亚，我从今天不做马大？没有，他还在这里服侍，所以这个地方的侍奉是，就讲到基督徒的这个生命的侍奉。我们需要有工作，我们不是信了耶稣之后，我等到有一天耶稣一来我就上天堂，这个我什么事都不做啊，我要做一个奥秘派的基督徒，这个我与世人都不来往啊，我一个人自己读经祷告，这个我爱主，主爱我就可以了。有一天呢，我就去了。他这里说什么？你要服侍，所以这个地方讲到 works。所以基督徒的生活里面一定不可缺少侍奉神。另外一方面讲到玛利亚的敬拜，圣经中没有特别多讲玛利亚这个人，但是提了三次，可是很特别是每一次讲到玛利亚的时候，你就发现玛利亚都与耶稣的脚有关系。前面这个那一次，这个马大在抱怨的时候，他是坐在他的脚前听到。那么这个地方讲到一件事，心灵里面等候神，听候神的话。那么上一回这个拉撒路，这个耶稣来迟了，在这个村子门口的时候，马大跟他说夫子叫你，这个玛利亚就跑到那个村庄的门口去，他就匍匐在耶稣的脚前，他说什么？他说意思说你如果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他讲的话跟马大一样，可是他的不同在哪里？他伏在他的脚前，他知道你是生命的主，他知道主耶稣有他的时间，主耶稣有他的权柄，有他的计划。我们不是派了这个 messenger 去找你来吗？你怎么隔了这么久才来啊？对不对？可是他没有，他说他是虽然对主的了解不够，可是他伏在他的面前。那么这一次服侍的时候，玛利亚还是在那里敬拜，而且这一次呢，玛利亚做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他把这一整瓶的玉瓶，这个 真拿到的香膏就打破。通常人家按照这个，一般我们去查考他讲到的这个解释，讲到每一个犹太的这个女人，应该是讲到还没有结婚的人啊，他会预备一样的东西，将来结婚的时候用。那么这一瓶这个香膏的价值，我想我们今天不是专门讲这一段嘛，所以我们不会讲得很详细。有人用这个讲道去讲好就好。这一瓶香膏大约价值一年的薪水，请问你一年的薪水多少啊？你愿意不愿意将这一年的薪水，结果本来是要出嫁用的，结果现在打破一瓶去，居然拿来抹耶稣的脚，用头发去擦。这个地方讲到一个人对耶稣的爱慕，对耶稣的敬拜，对耶稣的奉献。这里讲到一个人无私的，完全没有私心的一个奉献。因为他，我觉得更特别在哪里，他知道耶稣前面所要发生的事情，这么多人来跟耶稣，最后耶稣也明明的跟他的门徒讲到说，他上耶路撒冷去，他要在文士，在这个祭司长，在这些法利赛人，这些一大堆人的手中受很多的苦，最后被钉十字架。可是没有一个人为他做什么样的准备。这里有一个女人，玛利亚这个人，她将她最宝贝的一样的东西献在他的脚前，在这个时候，在他死之前，好像为他做安葬来预备。所以这个奉献要及时啊！你看这个，等到耶稣死了之后，这个尼哥底母来了，这个亚利马太的约瑟来了，他们带了一大堆的东西。也不是说没用，也有用，但好像晚了一步的感觉啊。玛利亚所做的是及时的奉献，让主的心得到满足。那么，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就发现这是一个 worship 啊，这地方讲到敬拜，在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件事情，是你心灵诚实的敬拜。我们需要时时的在主面前保持一个清洁的心，保持一个爱他的心来服侍他。玛利亚是一个 typical 的这个代表，我们从玛利亚的身上就学到一个这个无私的奉献。他可以说把他所有的都奉献出来，而且他在这个地方不顾到周围的人会不会觉得 very embarrassing 啊，好像我这样做会不会不太好看啊，会不会这个叫人家觉得很尴尬的场合。他在这个时候表现和爱主的心。那么这里讲到还有一个人，拉撒路，拉撒路也在当中。我喜欢开拉撒路的玩笑啊，因为什么呢？你在圣经中好像拉撒路连到的名字都不是太多，每次碰到拉撒路，要么就是乞丐，要么就病死了。今天我也好像没认识什么人叫做拉撒路啊，没有人用这个名字。从前两次讲到这个伯大尼这个家庭的时候都没有拉撒路啊，所以我说拉撒路大概喜欢看电影，喜欢去 internet 啊，这个忙得要死，所以每次有聚会的时候他都不来啊。这个我想他也不能 defend himself 啊。但是这一次从经过实地复活，他有一个生命的改变。这个人现在聚会的当中他坐在那里啊，这个是一个生命的改变。那么拉撒路是谁呢？拉撒路就是我们的主吧。这个我们从前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像拉撒路一样，就受黑暗的权势，受罪恶的权势捆绑。但是神的儿子来，叫我们从死里复活，叫我们与他一同坐在天上，叫我们经历复活的生活。那么所以拉撒路他做一件事情，当他在这个聚会的当中，他只要坐在那里，他就是一个见证。因为什么？因为我从前是死了，我现在活了。对，他不会讲任何话，圣经中没有讲到一句拉撒路说什么话。拉撒路只要坐在那里或者站在哪里，就拉撒路的行走就是一个活的见证。所以拉撒路告诉我们什么？基督徒的生活， You are the living Christ。 如果是基督活在你的里头，我们的依据就是罗马书怎么翻，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他说 walk in the newness of life， 就是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行在生命的新的里面。 因为我们信了耶稣，有了这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一定可以活出来。所以雅各，这个雅各怎么说？他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一个真正从生得救信了耶稣的人，我们的生活不是光讲一大堆的道理，不是我好像对于这个一些圣经的了解这个有多深啊，不是我听到的时候频道专家，这个人这节讲错了，那个人的前后逻辑不太通啊，不是，是在哪里？在于我是不是将我所听得到说出来。所以一个基督徒他必须要行道，那么拉撒路所做的就是见证。那我顺便提一个点，见证这个字，你如果去看希腊文，你就发现见证这个字跟寻道有关系，这个 martyrdom 这个字。所以一个做见证的人，你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啊！你有没有想到说我要为耶稣做见证？你有没有想到当你做见证的时候，有多少的人可能会攻击你？在北美洲目前为止啊，基督徒没有，好像没有受到什么逼迫啊，但是你发现有很多的限制开始，有些的地方你如果说要去借一个 UBC 大学的教授啊、教师，你说我是基督教团体要借的话，很可能借不到，但是你如果是别的团体去借的话呢，全部都可以借给你啊。这个有很多的地方你发现开始有很多的限制。这个祷告的里头他说，你在聚会的当中或者运动的场合，你不可以先有公开的祷告 public prayer，说这个是 religion 啊，很多的事情的限制。那 anyway sidetrack 一点啊，这个地方就让我们看见什么呢？讲到 words， 讲到 worship， 讲到 witness， 三个都是 W 很好记啊，啊，不过中文没有 W， 就是讲到工作，讲到敬拜，讲到见证。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耶稣对于这个玛利亚有一段称赞的话语，人不一定 appreciate 玛利亚的做法。这个地方讲到这个犹大，犹大很可惜啊，这个名字其实是很好的名字，结果今天我从来没有认识一个人取名叫犹大，因为你去查字典，犹大这个字跟这个 treachery 放在一起，因为他是出卖主的人，就从此没有人敢取名叫犹大。这个很多人取名叫做玛利亚，因为觉得说我也很爱主的。耶稣在这里说什么？他们说你这个东西可以卖30两的银，我们可以救去许多的穷人，他为什么要在这里浪费啊？好像你就这样子，就这样子把它用掉了，对不对？这太浪费了，应该去周济穷人。其实你如果去看马可跟马太上面的记载，不是光犹大一个人在那里 complain 啊，还有 more than， 我相信应该还有2-3个人啊。这些人怎么样呢？同样世俗的看法，因为你看不见属灵生命的这个生命的宝贵，这个属灵跟属世之间的事情的本质的差别，所以他们觉得说看的是一个属世的钱的价值，这个30两银子如果去买一大堆东西周济穷人多好的事，所以耶稣说你们常有穷人跟你们在一起，但是你们不常有我。所以他就说讲到玛利亚这个事，他说以后普天之下传福音的时候要提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情，所以到今天为止大家还在讲玛利亚的事，就是因为耶稣说这是一件美事。他这里是一件 good thing， 一个 beautiful 的一个美事。许多的时候我们做事情我们做得对，但是不一定做得美。我常常跟我太太讲，我说你这个人啊心太直，你的动机都是对的，可是你的话一讲出来呢效果就相反啊。因为你去劝一个人说你不要这样子，你应该这样这样这样，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是直的像把两刃的利剑刺进去的话，那个人已经被打了，这个没达到效果。这个耶稣说什么？他所做的是一件美事。所以这里你就发现，神所看的是一个人的内心。这个人他怎么样将一切抓住这个机会，把它献上，所以成为一件非常美的事情。他说他是为了我安葬预备。有什么人为耶稣预备了任何事情？但是玛利亚说，你看这个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 OK， 我们看一看这个第12章的5节10节，这里讲到一个负面，这里讲到一个邪恶的一个反对的势力，一个是犹大的反对的态度。他 他说你怎么这样子做这个事情啊？应该是，但是这个很有意思啊。约翰大概看这个犹大看得太多了，所以在最后记这一笔的时候，实在忍不住啊，他是个贼，他是个这个管钱囊的人，可他常常偷你这个东西啊。这个他们知道，其实我相信耶稣更知道，但是呢。你们发现很稀奇啊，在耶稣所选召的十二个门徒的里头，这使徒里面，居然有一个是出卖他的，居然是有一个是当小偷啊，居然是盗用公款的人啊。这个人为什么？因为你发现许多的时候，你把世界的东西跟属灵的事情放在一起，结果你发现你没有办法分开来。那么，所以在这个，我曾经听过有人讲啊，他说很多韩国人喜欢在教会里当牧师啊，对不起，我这个讲的没有恶意哈。他说因为是好多，因为当牧师的待遇很好，韩国人对牧师特别好，给他有教会的汽车，又有房子住，又有好的薪水，所以很多人都要当牧师啊。您发现什么东西呢？因为我们把世界上的物质的东西，我们拿到教会来比，所以当一个牧师，你说薪水应该多少啊？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我们就很多的事情好像用钱，用这个社会，用这个世界的东西来衡量属灵的事，然后这是一个大错特错。我不知道你 retire 没有，他比我有福气哈，我到现在还 struggle 不能 retire 啊。你有没有想到当你要退休的时候，你从前所有做的东西没有一样带得走。当初是我买了一大堆的仪器在实验室里头，有院长跟我说过了五年这些东西都没用，我心里很不高兴，我说我们如果没听的好，我可以用十几年，现在快要退休的时候，这些东西到哪里去了啊？你就发现世界上的东西都是暂时，但神所要的东西是一个永恒的，到底哪一些东西有永存的价值？你有想过这件事情啊？这个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口袋里的一分钱都带不走，不要说家财万贯啊，这个，但是有什么样东西你可以带到永恒那里去？你就发现，假如你是在神的面前忠诚的心灵诚实的服侍，你带了一些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让他们可以认识基督，认识耶稣，得到永远的生命。将来有一天主来的时候，或者你到天堂去的时候，你碰到好多好多的人，可能是你手曾经接触过叫那个人，因此有机会进到天国。那我再翻转一点点啊，今天怎么很喜欢翻转。最近我看到一个新闻，他说现在有一本书写出来，叫做 Heaven is for real， 里面看了 DNA News， 结果我就去看这个小孩的故事，很好玩。四岁的时候盲肠炎几乎死掉，对不对？跟你讲了一大堆的故事，讲到在 heaven 里面所看到的事情，有几个人可以从 heaven 回来告诉你说天堂发生什么事情。 You'd be so surprised， 他说在天堂的人都很年轻，但是 part of my 这个 evidence， 从一个小孩子，这个人现在11岁了。下面的祭司长商议，这些人现在最恶毒的一件事情的表现到什么，我们要把这个人打死，用各式各样的理由要除灭他。不但这个样子啊，他说连拉萨路都要杀掉。为什么？这个人活着就是麻烦，因为他活着就让我们说，你看耶稣曾经叫死人复活。所以基督徒，如果你活着有一天很危险啊，你活着要跟他一样要除掉，因为你就是耶稣的见证。所以你发现这个势力，这个黑暗势力的这个征战一直存在，一直到有一天主耶稣再回来，将来整个死的权势都被除去。所以你看见，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读启示录啊，这个有些地方我们可能连不起来，但是你慢慢去读下去你就发现。那么这个地方到最后，许多的犹太人因为玛利亚的缘故，因为拉撒路的缘故都来了。所以你看这里，他们讲他们来，他们看，他们就信了耶稣。这里有好几个动词，这个耶稣说叫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所以人需要做一件事，我要来到他的面前，对不对？所以我们也许有这个每个人这个传福音的过程不一样啊。我刚刚进大学的时候看到 很多的团体里的同学，很多爱主都能够带人信耶稣，哇，心里觉得很好像你需要去拉人家来，可是我们什么道理都不会讲啊，这个怎么办呢？拉人来聚会就好了。所以呢，我们如果什么都不会讲，至少第一件事把人给拉来。你跟他说什么呢？你来看啊，当初那些人，那个不是有两个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去跟耶稣，对不对？他们说你住在哪里？耶稣说你们来看。就他们拉人来，开始也讲不是什么大道理，就是叫你来看，我们看见弥赛亚了。结果这些人来看，看见耶稣，看见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们就相信了，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我们让他来看，这里有一些从死里复活的人。我们从前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我们现在信了耶稣之后，我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所以基督徒生活要圣洁啊。那么下面你我的见证是什么？我们有没有时间看下面一段？还有时间？这一段应该是在4月17号讲的啊，这个 The Palm Sunday 讲的，所以我很快的提一下，因为我们讲到领到荣耀之路，所以这一段的圣经告诉我们什么？耶稣，这个犹太人的王，以色列的王，这位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他怎么样凯旋的进入耶路撒冷？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比较很难体会。如果你不是从圣经的角度去看应验圣经的话的话，你会觉得这个进耶路撒冷好像不是非常的荣耀。罗马人的将军如果打仗这个胜利的，这个虏获了至少5000人以上，这个他回来的时候带着他所有的虏物，可以有一个非常大的胜利的游行，这个这些被虏的都在那里这个行走。这个将军非常神奇，耀武扬威的，多少的奴都可以 display 出来，骑的是在一个马的上头。这里主耶稣进耶路撒冷骑一个小驴驹子，你看过驴驹子有多高吗？让你觉得说好像气氛不太对那个感觉，但是很特别哈。撒迦利亚书里面预言说，以色列人的王，他这个荣耀的王来的时候是骑这个驴驹子。进城，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个驴驹的驴是君王的坐骑。你看这个在那个大卫在这个他一个儿子要去干什么的时候，大卫就把他的驹子借给他啊，他的儿子就可以骑去，因为好像骑了这个君王的坐骑，我骑了我的爸爸的骑，就好像我的爸爸带我来看我。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耶稣按照这个 divine timetable， 他进入耶路撒冷。我当时想着，我觉得很稀奇，这个约翰怎么会忽然间把这个故事接在下头啊？那就发现很稀奇，就是当他这样子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一面是应验了圣经上面的话语，但是呢，因为他所行的这个神迹以后，整个耶路撒冷城的轰动。所以你看见那些人，他们将衣服脱下来铺在地上，将这个一些树枝剪下来铺在地上，欢迎这位神的儿子到耶路撒冷。所以耶稣进了圣城啊，我想我们不去详细讲里面中间的事情。那么这里讲到一件事，就当初这个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看见了那些人，他们抓住这个最好的机会就做见证，说这个人行什么样的事，什么样的事，什么样的事。好多好多的人就回去信了耶稣，所以你这里就发现，人一个信了耶稣的人，一定要做见证。北美洲的社会 90-95% 的基督徒信了耶稣之后，从来没做过见证，一辈子没带过第二个人信主，除了自己一个人将来孤孤单单上天堂之外，没有带另外一个人。所以有一首诗歌叫做"怎么可以空手去见恩主"。这个因为那个人到快要去见主，我才发现没救人啊，至少写一首诗歌鼓励鼓励别人吧啊。那么你就发现有许多的人因为见证的缘故，他们信耶稣。法利赛人很有意思啊，这么说实在没办法，他说我们是徒劳无功，你看全世界的人都跟着他去，那个地方当然是 exaggeration， 怎么会是全世界的人？但是就是所有的在那里面那么多的人。好像忽然间全部都跟着耶稣，这个法利赛人站在旁边变成一个旁观者， 这个的反应带着下来的，就是下面那一段讲到，时候到了，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但是如果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在这一段这个 transition 的里面，就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有一些的过程，但是所引到最后是一个荣耀的过程。基督徒的生活当中，不一定是每件事情都过得好像非常的显在人的面前。神所叫我们看的是一个在他面前的生活。所以你看，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最后他们上耶路撒冷，面向耶路撒冷走，这个好像是一个受苦的道路。但是当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他要吸引万人来跟随他。所以他要吸引万人来归他。今天有多多少少的人，因为他当初上十字架，叫我们可以在神的国里头有份。我一起祷告。